就是没有什么 reconciliation， 没有和好。你一定要和好，你要告诉他，虽然你不听话，但是你知道错了，爸爸也管教了，爸爸还是爱你，妈妈还是爱你。所以打了以后他一定哭，一定叫，然后喜欢打你，不是妈妈喜欢揍人，是耶稣要爸爸妈妈这样子做，不然耶稣会罚爸爸妈妈。那这个 line chain of authority， 这个权力、这个从哪里来的，让他们知道是神要这样子做的，所以他不会怪你、然后这样子告诉他，明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打你，然后他含着眼泪说我知道了，那你就要摸你打的地方，然后抱他，亲他，哎哎啊，女女，然后告诉爸爸孩子很爱你，爸爸不喜欢你那个行为，但是爸爸爱你这个人，爸爸还是很爱你，要亲他，把他抱。那这样子的孩子知道他里面的那个爱的肯定不会动摇。有一些爸爸打了孩子以后给我滚一辈子不要回来，他真的没有回来了以后，那他后悔一辈子，自己后悔一辈子。那这种呢，他就出儿子的气了，触动儿子的怒气。所以这几点我觉得你抓住的话呢，应该无往而不利。但是请你记得，孩子越小的时候呢，可以用这种打的方法。管教应该跟孩子的年龄成反比，特别用杖打、用手打这些。他年纪一天一天大了，你可以跟他礼遇了，那你就不要用打的方法，可以用礼来扶他。那这些是小孩子比较小的，他用打可能有效。那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认识管教的一些原则。还有，你说了一定要坚持。有很多小孩子很聪明，非常聪明，啊，三四岁他就知道怎么样抓住机会。你跟他说那个放在桌子上的糖是过年有客人来拜年了才可以吃一颗，但是呢，每一次你一拿起电话呢，他就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哎呀，你正是讲的气头上是吧？很不甘心被他打断，烦死了，不要吵我。他还是妈妈，妈妈就好了好了，拿一颗，以后不准拿了，麻烦了。你不是立了约吗？说不可以拿吗？他趁虚而入，这种的管教一定不行了。你如果这样子第一次以后呢，每一次啷啷电话一醒了，他就来了，妈妈他。妈妈的，你很麻烦的，所以呢，你要坚持。其实很简单，跟那个太太说对不起，我要管教一下孩子。管教完，马上我打一个电话，哦，他拔腿就跑了，对不对？他知道你认真了，他哪里还敢妈妈妈妈？这不敢了嘛。有一些小孩子更厉害，他专门在你有客人来的时候向你挑战。你请客，他看见客人都来了，这下要试一下爸爸妈妈说过的话算不算？所以那一杯牛奶呢，咚呀咚呀咚呀咚呀，抱着咚呀咚呀咚呀，啪一推，然后看着你，你要怎么样？哇，有一些父母亲就不会做了，这个爸爸要面子，对不对？哎呀，弄出这个丢脸的事情，赶快跟太太说，哎哎，太太快快快，拿一个擦布给他擦掉，然后把杯子，然后眼睛盯他一下这样，然后跟客人说对不起啊，小孩子不懂事，哎来吃饭吃饭吃饭，哎，你这样子的话没有效。他咚呀咚呀咚呀，啪一下子，你马上轻轻的按一下站起来，对不起哦，孩子不听话，我要管教一下。哇，他脸色大变了，然后抓住他的手来，但是你不要当面打他，因为你会羞辱他，惹他的气，损他的自尊心，把他带到厕所卧房，在那里面好好修理一顿，他下一次永远不敢再来，再在那边咚啊咚啊那个，他绝对不会。所以这些呢，你要知道小孩子很聪明，我们做父母要有方法来对付他，但是还是要让他知道我们爱他。好了，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我先停一下，因为有很重要的一段是谈到我们跟我们晚辈怎么样跟上辈下辈怎么样跟上辈相处。因为你谈三代的话，只谈中间这一代跟下面那还不过两代，那三代之间怎么相处，我觉得不容易。特别是什么呢？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就有麻烦啊。两只水牛在一起呢，因为大家都忙着吃草，所以他吃他的，你吃你的，那蝴蝶呢飞来飞去会撞到。所以中国字很妙，婆媳婆媳那两个字里面呢都有两个，都有女字，对不对？婆媳婆媳啊，风波不息啊，这个很难相处的。 一定会闹起来。因为什么？家庭或者厨房是女人的天下，一个天下不能容二王。那现在呢，这个媳妇过门啊，或者这老人家来依亲了，三代同堂，问题来了。那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人家有一个需要，我想我们年轻的要认住一个事实，这里也有年长的，可能你也有孩子，他们快要娶媳妇了，或者要这个要有这个女婿了，老人家自己要认识，还有我们做晚辈的也要认识。老人家有几个基本的心理的需要，我们明白以后呢，就比较容易相处。老人家什么呢？第一，他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从小有一个观念，什么呢？年老无靠无依。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所以他养孩子呢，会有一个目标，长城的目标，就是我今天拼了老命为了你，有一天呢，你也要拼了命来照顾我。所以他害怕孩子跑掉，害怕儿女不孝顺，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呢，是要抓住一些东西，抓住孩子，抓住一些金钱啊，一些影响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知道老人家不安全。如果我们做晚辈的能够给他安全感，那这个战争不太容易打起来。第二呢，老人家因为一辈子做父母呢，他照顾自己的孩子不晓得花了多少的心血，特别是寡母独子啊这一类的关系的话，那他生怕自己的孩子或者女儿呢被人家欺负，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保护的心理，他生怕这个女婿欺负他的女儿，所以他心理上面先有一种对立的态度，很小心在看这个男人是谁，会不会欺负我呢女儿。那如果是自己有一个儿子的话呢，那个寡母跟他的关系呢又已经几十年在一起了，又晚婚，然后呢娶了一个媳妇，哎呀，这个关系很不好办，因为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已经二人几乎成为一体了，分不开了。所以他这个媳妇一到他的面前，他下意识里面就说，这是会抢去我儿子的那个女人，所以他想保护，一方面自己能够安全，也想拥有，不要被人家抢去。第三呢，会妒忌。刚刚我也提到了，这个女人会抢去我的唯一的心肝宝贝，我的儿子，所以她妒忌的心可能会很强，一点都不要儿子来迁就自己的太太。第四呢，老人家到一个地步呢，他很想抓权，这是另外一个，他生怕自己影响力没有了，所以呢他布好很多的棋子啊，有一些很会操弄控制儿女的一些老人家，饶恕我看见人性里面很多的恶，所以希望不是说中了你，如果是的话呢，你今天晚上还是在这里，可以透过向神呼求将你从这个很大的需要里面释放出来。有一些做父母亲的希望能够一辈子控制孩子，所以就用钱啊，比如说你没有钱吗？我给你，但是自己做好记录，哪年哪月给你10000，你的房子啊，那个 down payment 那个下定钱也是我下的啊，多少万。相安无事的时候，他不提这个本子里面的事情，一吵起架来了就麻烦了。我就碰到有一对就是这样的，哎呀，那个做丈夫气的要死，他们两小口出来闯天下，成了家小家庭。当然一下子买不到房子，那么他的岳母呢非常有爱心，当时关系很好，好，没关系，我替你买房子，但是房子的地点、形式、房间的格局什么都要照我的，因为是我替你买的。所以他已经先在那边抓住那个控制权，让那个媳妇说，你小心哦，这个谁当家你知道吗？是我。虽然没有讲明，因为当初还是在蜜月期，人跟人相处一定有蜜月期，不过很快，有一些快一点，有一些慢一点，到后来不开心闹起来，哎呀，他到处整个华人的社区啊、教会啊、亲戚朋友说，这一个男人真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住的房子都是我替他买的，竟然这样子不孝的吗？哦，这样子弄得很大。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也知道老人家会有这些需要，他会什么呢？ 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他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会妒忌，怕别人抢去他所爱的，然后他会想抓权。还有一些婆婆呢，是什么？是存着一个报复的心理，她因为以前自己做过媳妇，苦得要死，她说今天轮到我爬上去了，那你要做媳妇没那么简单，那么轻松啊，我要让你走着瞧吧。哦，如果是这样子的心理呢，那个媳妇惨了，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婆婆。那这些因素都让我们看见，是我们内心的一些不安全，我们的罪，我们的我，我们以为抓住一些人，控制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哪里晓得，我们也不过几十年，而且这个关系让长辈跟年轻一辈建起很大很大的墙。所以因此在这里呢，我会奉劝老人家们有四个很重要的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眼睛要闭。什么叫做眼睛要闭呢？不是死去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跟你的孩子孙子什么相处呢，你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就好了，你已经劳累一辈子，不要再抓，不要再抢。媳妇在那边切牛肉，不要在那边巡回试探，然后在后面说牛肉哪里有这样子切的，等等这一些，你就让他切嘛，你已经切了一辈子牛肉，让他去切。他在那边管教孩子，你不要说哎，不能打我的孙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你的孙子，远一点。你的儿子你已经管教了一辈子，现在给他一点机会管教他的儿子嘛，不要说这是我的孙子你不准碰，吃饭以前我喜欢给他巧克力又怎么样呢，你这个女人啊。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糟糕了，为了教养孩子又吵得天翻地覆。所以老人家什么呢？眼闭，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眼闭什么？耳开，耳开啊，嘴闭，这些都是很好的窍门啊。耳朵多听，少讲话，眼睛闭起来，一直看不见他们，一直看天上的主，定睛仰慕在主的身上啊，你懂了，人与人之间的东西你懂了。还有什么呢？脚要动，心要跳，那么你能够返老还童，不会被晚辈的这些啰里啰嗦的事情弄得很烦。给他们自由了嘛，让他们长大了嘛，给他们一个机会做爸爸做妈妈，不要整天说来我教你，非要这样子不可。有一些两代之间吵起来就是什么呢？那个婆婆呢，这个也是发生的真的一个故事。这个儿子跟女儿要上班，所以把孩子交给婆婆。婆婆喂孩子，的确是养得白白胖胖的，而且呢，婆婆呢都是先喂好孩子，然后让这个大人吃饭的时候没那么难过哈，或者麻烦。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媳妇找回家，发现这个婆婆怎么喂孩子方法，把那个牛肉粥放在嘴巴里面摇摇摇摇摇，然后这样子喂她的孩子。哦，这个媳妇吓一跳，大声说：“哎呀，会死人的！”这样子啊，这句话说错了，说错了。媳妇气得要死，把儿子叫回来，然后在地上滚啊、叫啊、喊啊，要死，说：“你这个女人真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你那么好的丈夫，还不是我一口一口这样子给他喂大的吗？他说的对，但是呢，这个媳妇呢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因为现在哪里有人用牛肉就这样子嘴巴咬咬咬呢？他说会有艾滋病的啊，所以把老人家气得这个无孔冒烟。那这些呢，我觉得可能的范围之下，大家放手，特别是老人家，我先奉劝老人家让孩子长大，放手。圣经那边说，要人要离开父母，很多是父母抓住不放，那这三代之间呢问题很多。所以眼要闭，耳要开，脚要动，心要跳。那你这个人很开心，心中有主，你知道有一天我到主的面前我没有什么亏欠的。年轻人要怎么样看老人家？我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看法。第一个，不要把你的父母亲或者公公婆婆看成是老人。第二，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小人。第三，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外人，这个很重要。你抓住这几个窍门呢，我想相处会比较好一点。不要把他看成老人，什么没有用啊，他不懂， 他蠢，他笨，啊，英文都不会，啊，没有念过几年书，啊，只会吃饭。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你心里面就得罪神了，因为圣经里面说要孝敬父母，啊，老人家的头发，白头发是他的冠冕，他人生的阅历，在主里面的经历，都是我们年轻人可以效法的。我们应该谦卑孝顺敬重我们的父母亲，然后啊，有事情可以请教，请他们把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两代中间就有敬有爱。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边有个很美的两代相处的年轻一辈跟老人家，那个主角是谁呢？摩西跟他的岳父叶特罗。摩西在那边带领啊百万雄师哈，要出埃及，要进迦南地。哎呀，他不会管，做得要死，而且想自杀。他说苦得要死，向神祷告说，这些以色列人又不是我生的，又为什么要我去怀地来怀抱他们，他们又不听话，整天那边埋怨说没有肉吃啊，没有洋葱啊，没有蒜啊，没有鱼啊，哎呀，我苦死了，我不要活了。那这个他的岳父看见他，哎呀，你这样子做事情不行啊，你不单止你想死，你会让我的太太太让我的女儿太早做寡妇，所以不行，来来来，我教你一个秘方。所以他就告诉他怎么百夫长啊、十夫长啊、千夫长啊，选一些人呢，把工作分摊过去。哎，这两代之间呢，他们彼此敬重。摩西虽然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尊敬老人家，这是我们该效法的。所以不要把他看成老没有用，已经老了，老化了。第二呢，不要把他看成小人，他的动机很多时候老人家都是出于爱，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你领受的时候呢，虽然好像冲着你不舒服，但是从正面来欣赏他的动机，他不是恶意的。第三呢，不要把他看成是外人，是家里的人，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是我们的，不是太太的、丈夫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看，老人家做老人家那一部分，年轻人做年轻那一部分，我相信问题减少很多。万一冲突的时候呢，能够效法刚刚上一节我在那边提的那一个做父亲的老人家，能够先谦卑下来，那也是你生命的彰显。耶稣基督那么荣耀的神都能够为我们罪人下来，何况你跟我呢？那年轻人，我也奉劝你们，万一遇到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按照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第六章一二节那边说，你们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你们的父母，再是长寿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神的，要孝要敬，还要让。这个让的秘诀在哪里？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十二章后最后那一段提到说，我们要在人跟人相处的关系听凭主怒啊，宁可让步。那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一个见证呢，是跟我岳母之间的一个见证。哎呀，这个见证讲起来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像我这样子一个服侍主的人，竟然在这个关系上面失败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在1972年，那时候我还在纽约，美国的纽约啊，我在那边念我的学位。1972年，神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我们的大女儿诞生了。那时候不晓得是什么心理，反正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间觉得想留胡子。那我要请诸位替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哈，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快要做爸爸的时候呢，突然间想留胡子。我自己回头看一下，可能就是好像这个君子不重则不威，那么不留胡子就啊不像爸爸，所以我开始留胡子。哎呀，留胡子糟糕了，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跟我岳母之间的问题。我跟我岳母的关系呢，我的内人可以做见证，有时候他说妈妈好像爱你比爱我更多，他喜欢你比喜欢我更多，他酸酸的这样子说。因为的确我自己在神面前，我感谢主，我这一生给我两个妈妈，一个是我亲生的妈妈，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岳母，她是寡母独女，我们中间的关系呢很好，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她自己常常说，我不是失去了一个女儿，我是多得了一个儿子。哎呀，这些观念都是很宝贝的。 你能够做父母的这样子看看那些媳妇啊女婿啊就好很多了。如果你嫁了一个女儿给女婿，你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女儿，那就麻烦了，态度上面想抢回来。但是你如果说我们不是失去了，我多得了一个儿子，哎呀，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而的确呢，我跟我的岳母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呢，我很少叫她岳母，好像从来没有叫过，只叫她妈妈。她也有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住，很长一段时间。那是我带领她信耶稣的，这是不太容易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女婿要带岳母信耶稣，或者我们做晚辈带父母信耶稣，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成就了奇妙大事，她信了主。后来呢？后来我向她提出这个要娶她女儿的这个要求呢，她一分钱也没有问我要，白手双手白白的把女儿送给我。你说我们的关系好不好？好，好是好了，出问题了。1972年，我突然间想留胡子了。结果老人家呢，他最不喜欢的事情呢，就是留胡子的男人，因为他在教会那些年长弟兄的团契里面呢，常常跟他们聊天，都说：“哎呀，男人为什么要留胡子啊？这个胡子留在那边一大堆黑黑的，又难看。而且他说什么呢？这个你看京戏里面那些坏蛋呢，没有哪一个不留胡子的啊？”就是这里喇叭胡子一大堆哈，所以他观念里面几十年下来就是说，第一留胡子难看，留胡子的都是坏蛋。好了，现在糟糕了，他的女婿呢开始留胡子，所以有我大概没有剃胡子三天呢，有一天他早上就找我，他看着我出来呢，哎，青太他说，是不是人哪里不舒服啊？什么胡子都不剃啊？哦，我说妈妈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想留胡子。啊，老人家就很不开心了，脸色一沉。那青菜不好看，我希望你剃掉，我不出声呢。那时我想一下，平常呢我大概呢很多事情我都尽量迁就他，但是那个时候不晓得是为什么，后来回头想一下，可能就是有一些要比较成熟啊，像爸爸，或者那时候我的灵性跟主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当他坚持要我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虽然圣经教导我要孝敬要敬重我的父母我的上辈，但是呢那这一次的不行了。因为我自己心里边想，第一，美国这是美国，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现在我连留胡子的自由都没有了，这不像话，对不对？要求太过分了。第二呢，我觉得我这个胡子不是从哪里偷回来贴上去的，是神叫他自己生长的，那你现在连留胡子都干涉，太过分了嘛。所以我坚持着不能。第三呢，这些我都没有当面说出来，我自己肚子里面想。第三，我觉得我要教你，我要改变你，你不懂啊，这个就中了刚刚我说那个看老人家不要把他看成不懂，因为他有他的那个背景，他这种看法。所以我说我要教你，我要证明给你看，我留胡子我还是那么爱你，那么敬重你，那么孝顺你。其实我不答应的时候就等于不爱不敬重不顺服不孝顺，从老人家那边看。但是当时呢我没有，我不明白，我只是说我要教你，因为逻辑上面很简单的，不错，虽然很多坏人都留胡子，但是留胡子的并不都是坏人，那么简单的逻辑都不懂。所以我说我来教你，我来改变你，我要让你学一些东西。哎呀，糟糕了，我坚持他也坚持，我们家突然间进入愁云惨雾的世界。虽然一个信主的家庭，因为当人的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意，当我们觉得我对你错的时候，两代之间开始有鸿沟有墙，夹在中间最痛苦的当然是我的太太。她那个坐月子是三次坐月子里面最痛苦的一次，每天以泪洗脸，她夹在中间，她说：“青太，拜托拜托，迁就一下妈妈，把胡子剃掉嘛，以后还可以再长嘛。”我说不行，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坚持我是对的。然后他那边呢是唯一的妈妈，这边是唯一的丈夫，他夹在中间苦得不得了，那我们每一天吃饭呢真的没有话讲，每个人低头把饭碗里面的饭扒好了，把碗一推，筷子一丢就溜，我溜进我的书房，他溜进他的房间，剩下太太在那边，这个在那边无语问苍天呢、 说神啊，怎么让我的家变成这个样子？最后呢，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圣经很清楚的让我看见，这个有一天我自己在那边思想的时候，我说这个家这样子弄下去，可能真的会毁掉。哥林多前书10:23-24那边，圣经提到说，凡事我都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并不都造就人。24那边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别人的益处。那句话来了，我突然间明白，爱是最大的。不错，留胡子没有罪，但是不留胡子，如果能够叫我的妈妈不跌倒的话，那就是值得去做的。神让我看见我的亏欠，我的错，我认罪，然后跑到厕所对着镜子用一个剃胡刀哗哗哗几刀，然后我还记得把胡子留下来做纪念品，放了很多年，现在在哪里我忘记，找不到了。那个在我们家庭的历史里面是叫做胡子风波之役，那是一夜很失败的，很惨痛。然后我出来跟妈妈说，妈妈对不起，你看我剃干净了。他老人家开始笑了，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这是一个很失败的见证，但是我在这里要奉主的名劝告那些做晚辈，你们在主里面要尽量迁就、孝顺、爱你们的父母亲。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他几十年下来的一些看法轮不到我们去改。你可以为他祷告，求神透过其他的人，透过一些环境让他改变。你可以祷告说，下一次的邱弟兄再来的时候，希望老人家坐在这里，那他可以间接的听见，他比较服务。但是从你嘴巴出来，他一定不服务。在不能服务的情况之下呢，哪一个能够容让的，那个人生命里面比较多主的爱，多主的力量。所以你要什么呢？要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我觉得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个家庭不仅仅是两代三代，可以四代五代都能够同堂，因为里面有耶稣基督做主，有神做王，每一个人都谦卑顺服在神的底下，每一个人都从神那边领受爱，每一个人都愿意放弃放下那个我，我想没有问题。邱博士，请问你同性可以结合吗？那么同性结合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很忌讳，主要就是因为同出一个血缘啊。那么特别在这个优生学、遗传学上面，近亲交配的话呢，他们发现会生出一些畸形的婴孩或者等等的这些遗传上面的不良的一些因子啊出现。所以因此一般来说呢，因为既然同性同宗的话呢，有这个恐惧啊，所以因此呢，很洁净的同性的话呢，比如说血亲的这一种的，那绝对要避免，因为很可能你的后代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看见有同性的，那这个问题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那我只能够把刚才那个资料给大家。那么你自己需要从父母亲双方面父母还有这个文化的体系里面来做一个抉择。现在一个趋势就是有不少的同性的，他们因为相爱的缘故，他们觉得那个我们只要不是太接近的血亲的话我们可以，但是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他们的禁忌，他们的传统。我也请你要尊重你们家庭的老人家的一些看法，那么尽可能能够达到协调。两位同性朋友相好到什么程度才称为同性恋？同性恋的问题呢，好像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可能这是一个情欲横流的这一个社会，在我辅导的个案里面也碰到越来越多，也包括一些基督徒，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刚刚那个问题是说，这个怎么样才算？我想如果你对异性没有兴趣，你日夜所思或者有好感觉得有吸引力的是同性，还有你自己很怀疑或者不喜欢自己是你现在的性别，比如说你是一个男孩子，但是你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女人，我很不喜欢我做男人，然后你对那女孩子没有兴趣， 你一直缠住一些男孩子，那这个可能就已经有同性的趋势。同性恋不一定说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那么他们有身体的接触或者等等才叫做同性恋。特别女性同性恋者 Lesbian， 他们有很多不一定有身体很密切的接触或者性器官的接触，但是他们只要两个人搂在一起，靠在一堆，盖同一张被，一个晚上可以聊天聊到天亮，然后呢任何一个男孩子对其中一个有意思，他就把他看成敌人，那这种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同性的趋向。同性恋可以很难治疗，但是某一类型的同性恋也可能有希望得到痊愈，要看是一个情境性的或者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遗传性的。情境性的你会发现在军队、在监狱、在一些寄宿的男校或者女校里面，或者在一些工人长期住在一个山区里面工作的，那因为没有异性，他们性有需要，很可能会很自然的在某一个特别有经验的这个男孩子发动，会勾引一些其他比较年轻的同性来发生一些性的关系，那这些不少。所以刚刚你那个问题我就提供这个资料到这里为止。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不接受好言相劝，而只接受严厉的责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孩子生下来他们的个性不一样，有一些就是所谓 strong will child。 什么叫做 strong will child 呢？就是他的个性很倔强。这种孩子呢，如果你家里面呢有三个，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可能是老大老二老三，可能是男的或者女的。这种孩子大概在一两岁，有时候生下来你就知道了，洗澡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你抱着一个小 baby 一放下水，有一些是大哭大叫乱踢乱叫的，叽叽咕呢会跳水淹死的，另外一个是一碰水就抓得很紧张。好，那个大叫大哭那个呢，很可能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是一个你不能够好言相劝的孩子，因为他很倔强，他的反应很激烈，你说东他要西，你向南他要北，你给他牛奶他要喝热茶，那明明烫得很厉害他也不要他很喜欢的你给他的那一样东西，那这种孩子呢很头痛，也是神送给一些父母的最好的礼物，因为要磨我们的个性，磨得服服帖帖啊。所以呢有一些孩子就是不能够那么这种孩子你不要让步，不要放弃，但是要给他很多的爱跟注意，要加倍的爱他，但是在管教上面要坚持你的原则。你会很累，我写担保你会很累，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在第二天晚上我是不是提到那个老二一生下来就抓住护士的手套，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我的老二他很有个性，有时候我们真是又爱又恨，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的训练他，有一天他能够被主大用小的时候呢他一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因为三个孩子我都是亲自在产房里面看着他们出来的，这个孩子一出来就大哭大叫，然后呢随手就抓，一抓抓什么，抓到护士的手套，你知道那时候很紧张啊，在产房里面因为有血要用剪刀针线很多这些很忙碌的时候，他抓住了那个护士呢拽呀拽呀，就是不能够把他的手弄掉，我拿了照相机血淋淋的，我又不敢碰，花溜溜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还记得有时候幽默实在重要，那个妇产科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看见那个情况，他口袋微笑的说，喂喂喂，你们看这个男孩子不得了，一生下来就追女孩子，你看紧追不放大家一松弛一笑呢，这个护士很冷静地把他的手拿掉，这个孩子生下。好，这里有一个英文的问题， To what illiterate parents can you suggest an effective way to witness to them since one is always constrained by time to speak to them and yet they cannot read the Bible or other scriptural titles themselves？那基本上面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这个不识字的父母亲，我应该怎么样 来把福音传给他，因为他们不看圣经，我的时间也很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买一些或者借一些传福音的带、录音带等等这些，那么或者录影带有一些福音的，来回家送给他们，那么让他们有机会听或者看，啊，或者透过其他一些他要好的朋友而又是基督徒的。我们晚辈向上辈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老人家常常会觉得你是谁吗？一信耶稣就来说我是大罪人，红卫兵啊，造反啊，我吃盐比你吃饭还多，滚开，哪里轮到你告诉我我是罪人，很难。最好的方法用我们的生活的见证，用间接的方法来带领他们。好，一位姐妹因为婚前婚后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后来信主之后反而觉得内疚，现在自己很痛苦，而采取慢性自杀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她？是否她认罪悔改后会得救？那这个你要注意，一个人有自杀的倾向，你最好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最理想的，你要成为他的好朋友，你能够跟他有一个关系，告诉他万一你真的想不开，你要自杀的时候，自杀之前一定要给我一个电话，因为你随时准备要接这种电话。然后你可以公开跟他谈，想死的话用一些什么方法，有没有想过是买药呢、刀呢、枪呢？有人说哎呀，这样子不是变成更鼓励他不要怕，有一些想自杀的人才希望人家这样子关心他。那当你知道他已经拥有一些可能致命的药物或者这些利器的时候，那可能你要采取一些行动，拿到他的同意，把这些东西丢掉或者交给你。你可以告诉他，你真的想死的时候来找我，我把这些东西给你啊。那他觉得你关心，最低限度你控制了那个致命的东西。那接下去就是说，这个他认罪悔改会不会得救？我相信神可以，没有一样罪神不可以赦免的。最要紧就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罪，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清楚知道神赦免了他，然后他不再受假的罪恶感的控告，魔鬼已经没有地位来控告他。这个姐妹，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你，你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你们夫妻婚姻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做儿女的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保守化的家庭改善？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用爱心来感化，少用嘴巴来劝你的家人信主。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也观察一些年轻人信了主，他不单止不能够带领父母信主，反而造成父母对教会对信仰更大的误会。你不是用嘴巴来劝来讲或者指责，而是你用更孝顺、更听话、更爱、更主动的来在家庭里面尽上你的本分，来让你的父母亲啊觉得他要知道你生命里面有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Do you have to please your parents or to do the things you don't like to do? 你是不是一定要讨你父母的喜悦，或者啊你不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他们要你做你不做？这个还是回到那个顺从的那个孝敬那个大原则，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顺。比如说我自己很失败的那个见证，明明他要的那个我不喜欢做，他要我的妈妈要我把胡子剃掉，那我做的就是因为圣灵告诉我说不是我里面有，我没有那个爱。我妈妈甚至于说你胡子不剃掉我不去教会。哦，这个很严重哦，这个很厉害的压力啊，因为是我带领他信主，他现在灵性在我的手中啊，我的胡子会影响他要不要去教会，要不要爱主。当时我就说这是你的事，我没有爱心。后来我说妈妈请你原谅我，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你不喜欢靠着主可以做。但是呢，圣经很宝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个关键有一些东西呢，如果他要求呢是在主的教训以外的话，那你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神。比如说他叫你去犯罪，去偷东西，去违背良心，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知道圣经明明说不可，那你要坚持。我相信一时之间父母会难过，觉得你不孝顺不听话，长久来说他会佩服你，他会感激你， 有一个有原则的儿子。我们是四代同堂之家庭，但是每一代都只有一个住在一块，那四代四人呢？我是长孙媳妇，有一个儿子，家婆对教养小孩很怪，是否有一点还童？我不晓得什么叫做还童，返老还童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方法跟他不对了，那婆媳之间问题来了，因此我常与他为此事发生争执，而且互相不能相处，我该怎么办？很麻烦，很麻烦，因为夹在中间，你不想你的老人家、你的婆婆把你的孩子宠坏，这是你的儿子，比谁都重要。虽然这是他的孙子，你觉得我是他的妈妈，我一定要叫我的办法，还是同样的原则。如果那个对孩子影响不大的，你尽可能迁就，让老人家觉得被尊敬。如果你觉得那是原则的问题，那你一定要好好的解释，而且坚持。但是坚持可能会不开心，所以你们夫妇必须同心，必须同一阵线，也就是昨天晚上所说的，你们这个小家庭夫妻不能有好的关系、好的沟通、彼此相爱，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插进来，你的婚姻家庭会破裂。我曾经在不晓得哪一堂可能提过，有一个做婆婆的，每一次吵架就吩咐那个儿子说，今天晚上不准你到那个女人房间去睡觉，这个做儿子的乖乖的拿了枕头跟被盖进去妈妈房间陪妈妈睡。有这种事情？当然有，是我辅导的一个 case。 那这个家庭小家庭一定毁掉，一定毁，一定完。如果那个儿子是这样子选的，因为他们夫妻对一些很重要基本基础的东西他们把持不住，那最后这个家庭真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救他们。分手，这个丈夫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这个婆婆是不是爱她的儿子？我觉得不是，她让她的儿子破碎了家庭，她让她的媳妇失去了丈夫，她让她的孙子没有爸爸，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她心中没有神的爱，她觉得我要恨。今天我们被许多的恨所捆绑，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从这个恨里面解放出来。好，这里另外一个英文问题， Dr. Chu,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for a break-off lover to reconcile? Number two, what is the right step to start with? Both the buffalo and butterfly. 好，他说有没有可能一对已经分手的爱人重新开始？有可能，很多可能，但是这两个人必须能够谦卑，看清楚错在哪里。如果错在自己，愿意先谦卑认错，然后除去那些难处。我看见有一些 break up 的 love 可以再开始。那么最好的一个 step， 我觉得要回到神面前。如果你们两个人自己不能够和解，可能需要第三者的帮忙。好，在雅比有许多基督徒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父母都是非基督徒，那应该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沟通？我想这个已经谈过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这个很麻烦。What should one do when one's father or mother threatens to take his or her own life if one profess faith in Christ? 他说，如果我的父母亲因为我信主，他们恐吓我，他们要自杀，要死给我看，我应该怎么做？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不是很简单呢。你的父母亲在那边威吓你，你再去教会，你信耶稣，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不能够没有智慧的说那是你的事情，我选择神，因为神永远居首位。可能在那个关头不需要这样子说，你要了解他们可能父母亲有难处，你宁可先救着父母亲，因为这牵涉到另外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在父母平心静气底下能够找人帮忙，或者能够帮助他看见你信仰对你的意义。好，下面还有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特别有一些是昨天跟前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还没有答。 这个问题说，夫妻之间既然吵来吵去，为那个牙膏是否可以买两条呢？很好，谢谢你给我一个很好的 idea 啊，可能会暂时解决问题，因为那个牙膏或者买放两卷那个卫生纸，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是那样子哈。那看电视，一个人一个电视机啊，汽车一人一部，床一人一张，房间一人一个，那厨房一人一个，你这样子分下去呢，可能不像是二人成为一体哦。现在有很多人，当然牙膏那个简单，我觉得可能可行，但是你下去的话呢，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没有面对问题而寻找一个方便的方法。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那个挤牙膏或者那一支牙膏多一支或者少一支，而在于你们两个懂不懂那个关键在哪里，你们学会怎么样解决问题没有，学会怎么相处，怎么让，怎么爱，怎么迁就，怎么给，怎么取，那个才重要。牙膏再放十二支在那边还是会打起来，因为他早上起来没看清楚，又一抓抓到你那一支，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两支呢可能暂时有办法，不一定绝对好。好，另外一个问题，许多的家庭都想得到和谐的家庭，好像邱博士您所讲的，但如何才有力量去实行，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听了四天的晚上，你也懂了很多，你也记了很多小小的故事笑话，你觉得没有白来，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还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摸到，如果你的旧有的生命还没有被改变，如果你还没有接到这个能力的源头，我告诉你，你再听二十个晚上比我更精彩的讲员没有用，你没有连接上。你知道吗，水龙头为什么一打开有水，关键不在于它里面有水，乃在于它接上了那个水塘。你知道那个开关为什么啪一下那个灯会亮吗？灯本身会亮吗？它不行，乃是它接到那个发电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每一天晚上我说我要很恳切的在那边给那些慕道的朋友，我说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如果你还坐在这里，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是代表你问的，你需要耶稣基督，你必须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让他的能力让他的爱充满你。你有能力，其实你说那个电灯要不要在那边说亮啊亮啊发光啊，不要，只要啪一下接上去，咻一下子就亮了，他不需要花任何的力量。水龙头要不要说喊啊出水啊快啊，不要，一下子如果接上去冲里面就冲出来了。这个力量的源头在创造你的这一位神的身上。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样样事情都顺着丈夫会有什么结果？我想如果这个丈夫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他的牛脾气不好，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教导不违背圣经的原则来顺服他，我想神会负责任。当然有一些牵涉到道德，有一些牵涉到生命，牵涉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你不能够盲从。但是在家庭很多的决定啊或者那些，有时候就让着他，我相信主会负责。因为有一天你的丈夫要对神负责，不是你，你要做的，神问你就是你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所以姐妹，当然有时候会吃苦，你嫁给一个不会做决定的丈夫，你真的很累，心里面很懊恼。但是既然你嫁给他，你多为他祷告，然后考虑实行我昨天教给你的那些御夫术的话呢，这一头水牛有一天他会回头乖乖的跟你走啊。所以呢，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尽量在可能范围之内先顺服你的丈夫。一个男人如果不喜欢在家陪太太，我指的是工作就下班以后的时间，那是否是跟他小时候常常往外跑有关？我不知道哎，有可能，有可能。一个男人不喜欢在家陪太太，我想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如此，所以你不要觉得难过，觉得你是世界上面最可怜最孤单的太太。我想大部分的男人不喜欢
留在家里陪太太，万一他是留在家里呢，他是陪那个电视或者那个录影带的节目，或者还有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水牛的心呢，一般来说不是那么是陪着蝴蝶的。所以你不要灰心，用这几天学到的方法，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有一天你能够融化水牛的心。我相信你会。女人结婚不外是希望找一个能够寄托终身的人，这对于那些一生独生的女人，在年老的时候依靠谁呢？似乎在生活上得不到另一半的照顾了。第一句话我不太同意，他说女人结婚不外是希望找一个能够寄托终身的人，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曾经说过，你把希望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你都会失望。所以我反而觉得说，那些能够在单身的时候能够独立的，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够知道为什么活，自己是谁，能够体会神的爱，人生有个方向目标的人，这种女人结婚呢会有幸福。如果你自己呢很沮丧很灰心，常常怨天尤人，自卑，那么一事无成，然后你逃到婚姻里面去，第二天晚上我提到那是一个不健康不合理的结婚的理由，你会很麻烦。因为很可能你的丈夫跟你完全一样，他也是逃到那个城里要依靠一下那个蝴蝶，那两个人你依靠他依靠，大家都碰到。所以呢，其实单身的女人不一定无依无靠。圣经说耶和华神是孤儿和寡妇的神，他做他们的丈夫，做他们的妻子。所以不一定，我倒是觉得态度上面要改进。以华人婚姻传统风俗来说，一个家庭在一年之内不可出嫁两个女儿，请问你看法如何？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说，文化我尊重，但是有很多文化的东西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那是一个迷信。如果他们都找到要好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行呢？做父母的应该高高兴兴，因为一下子都解决掉了，不要心烦了，对不对？烦得要死，又怕女儿出事情，又怕她遇到坏人，那现在都找到要好的，为他们祝福，然后愿他们平平安安在主的道上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是传统的一些观念，没有什么学理生理心理等等的根据。好，这里有一个报告，梁雪芳，那么是一个素音写给你的，我们有事要回去，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在外面车上等，现在请你马上出去，请你马上出去。所以呢，你的朋友要走了，如果你要他的车子的话呢，现在赶快出去了。好，这里有几个很快的问题。被堕胎者的灵魂，这个是一个神学或者伦理学上面道德上面法律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被堕胎者的灵魂，主将怎么样安排他们？去杀害他们的医生应当何罪？使用避孕药者是否是谋杀之罪？哇，很重的问题哦，不好答。好，堕胎者的灵魂主怎么样去安排？我不是神，我不知道。我相信神有他的安排，有一个最美的安排，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发现现代的社会出现一个现象，因为堕胎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前一阵子我在台湾的报章上面看见，在广告栏有一些佛教的寺庙里面开始有一种超度婴灵的这一种的生意出现。他说新台币3000块，如果你堕了胎没关系，来我这里给我3000块，我替你的堕了胎这个孩子的灵魂设一个牌位，然后7797，是不是7797？我忘了，反正呢要替你们，我大概已经语无伦次了哈。那么会替你超度这个死去的婴灵，我不相信这一套。他那个广告很清楚，要钱，3000块新台币。我自己知道，主如果要接这个孩子去，一分钱也不要你付的，因为他是爱的主，他是创造生命的主。那么杀害他们的医生该当何罪？如果他明知故犯，这是谋杀罪。使用避孕药者是否有谋杀之罪，要看他知不知道。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不是堕胎嘛，只不过是家庭这个计划的一种做法。 亚当的媳妇是谁？在当时代里面有否所谓乱伦及血缘关系之类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神造万族从一人亚当夏娃那里开始。早期的时候我相信神许可这个近亲交配，后来是怎么样我不懂，这个问题到现在我没有答案。如果在座有一些人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们去找一些神学家或者牧师传道人，我自己也需要向人请教这个问题。第三，在创世纪里面好像只有记载男孩子的名字，至于女孩子好像都被忘记了，难道当时代里就是重男轻女吗？请你注意，这个在旧约的那个圣经的时代那个背景里面，那是一个父系时代，一个很特殊的，就是以父亲为主。今天大部分的文化也是以父亲为主，但是在中南美洲，中美洲那个 Amazon River 亚马逊河流的那些的部落里面呢，那是母系的系统，女人是出去打仗啊，男人在家抱孩子的，在那种的系统里面呢，女人啊是为主。所以呢，圣经里面其实不是重男轻女，你从圣经里面神按着他形象造男同时造女，这一个看就很清楚。另外呢，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啊，也有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边提到那个男女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所以没有重男轻女。而且事实上面神很看重女人，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也看见啊，有几个重要的女性圣经没有把她们漏掉，有一个是妓女啊，那么但是神使用她啊，成为耶稣的这个先祖，所以神并不看轻女性。第四点，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学亚伯拉罕的作风，娶几个太太来传宗接代？如果是有罪的话，那个罪名又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是不可以。昨天好像已经答了，还是在哪里我回答这个问题。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只创造一个夏娃给亚当，没有说夏娃 one 夏娃 two， 对不对？只给他一个夏娃。神你说哎呀，亚伯拉罕还有一些什么所罗门王啊、扫罗王啊、大卫王啊，他们都有很多太太。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王啊，我们只是普通的人。而那些多妻的家族，他们的家庭纷争、仇杀、记恨，家庭的乱伦、伦常的惨变太多太多。所以从这些来看，请你千万不要效法亚伯拉罕娶几个太太，你要效法他的信心，把你唯一的儿子献给主。第五，有关割礼的事情，主为什么要男人割礼？难道说是后天者之过吗？不完整的意思吗？那这个定义又怎么解释呢？既然这件事情是主与世人所立的永世之约，现今之人若不遵守此约，那该当何罪？据所知耶稣已经遵守了，为什么现今还有很多基督徒不遵守这一个割礼呢？那割礼这件事情呢，圣经第一处记载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你的后代啊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在他身上动了这个礼，他说这用这个来做记号，世世代代纪念你知道我是守约的神。但是呢，在使徒行传新约的时候，十五章那边你会发现，当时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个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跟那些门徒啊，主的使徒在那边提出争论，有一些门徒就吓到保罗那边说，那些人没有受割礼，你怎么他们怎么能够得救？你怎么向他传得救之啊这个福音？后来他们有一次很公开的这个教会会议，最后他们的同意就是说，割礼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勉强，因为割礼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仪式，更重要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行割礼的人，我们的罪有没有真正的得到对付。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今天的教会基督教里面没有再强调非要受割礼不可。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叫停。不过呢，还有几个有关性的问题，我觉得一定要谈，因为有一个问题呢，我猜那个问问题的人可能第二天晚上还是第三天问了，第二天问了，第三天再写一个，所以我觉得重要，我要讲一下，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他说，一个30多岁热心侍奉主的恩爱的夫妻，结果有一天在太太或是丈夫的身上发生性无能，可能交通意外，可能什么伤害等等，生病没有办法行夫妇的之礼，那么那位太太或者先生很需要性生活，那位太太或是先生都同意对方自己去解决，先生还可以去找妓女吗？可不可以找妓女来满足他性的需要？但是先生还可以的话，可是太太不太好乱找别的男人，那么叫太太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邱博士，你因为有经历到性生活对已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而照圣经来讲，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并无其他的办法来解决性生活的问题，这样不是苦了他们一辈子吗？他们又不能够离婚，因为这是神自己许配的，而且他们又有了孩子，你对这样子肉体上的性交的问题的需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难道叫他们自己解决吗？性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缺乏的。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太太有病不能够跟丈夫做爱，丈夫怎么解决性的问题？丈夫是否可以另外找出路，在别处找女人跟他发生关系？这是不是罪？因为夫妇都是基督徒，请你解答。这个很麻烦，但是其实也不麻烦，如果你懂的话呢，好办。怎么解决？他说得很对，这对夫妇陷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他们是基督徒，不能够随便离婚，他们有儿女，他们要对他们负责，但是呢，如今配偶可能半身不遂，可能肢体残缺，可能他们的性器官受到伤害，可能内在的内分泌不行，他根本不能够行房事。这一对夫妇他这里说，他说太太有病不能给丈夫，丈夫是不是可以找出路？我第二天的晚上特别谈到城外的这个性，神造性的目的的时候，我说过性是神创造极其美丽的给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性但是神定规是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夫妇的关系里面来享受，任何在婚姻之前婚姻之外跟不是配偶的任何一个异性发生关系都是罪，神会咒诅你们婚姻生活会受到伤害。那怎么解决？事实上面呢，感谢主，神在男人的身上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叫做梦遗的现象。什么叫做梦遗？就是在男人的生理的结构里面，他的睾丸是储存精子精液的地方，如果他储存很多很够的时候呢，他的生理上面自然会产生一个现象，就会在晚上睡着的时候有一个遗梦，跟性有关的很刺激很兴奋的那个梦，然后达到射精的现象，把多余满了，一个男性满的时候就会有冲动，需要找出路，性的发泄。所以呢，男人呢大概过一阵子呢他就会有这个需要，但是呢万一妻子不能跟他行房事，或者是说两地分开很久，一个工作一个出去念书，一个长期生病，太太有身孕，那怎么办？感谢主，他已经准备好了，时候到了，那个做丈夫的很自然的生理有这个现象，晚上会有这个遗精的现象或者梦遗的现象，把这个多余的精液给他，精子给他排出去以后呢，他这个需要就减低了，所以你的丈夫不会死。水牛门你也没有什么借口说我要出去找女人呢，因为神已经放好那个方式，当然那个方式不是最好，最理想是跟妻子在一起，但是呢不是没有出路，是有。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上面，我们忘记自己的需要的话，那我想呢我们冲动就不那么大。第三， 男女交合，虽然妻子可能不一定能够行房事，就是说正面的或者一般正常的姿势在那边能够彼此取悦对方，但是有很多不同其他的部位或者姿势，或者由太太用手来让丈夫得到满足或者快感等等。还有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呢，如果真正的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这个性的行为的时候，脑筋里面是想着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从圣经来解释，那个不是犯奸淫罪或者淫乱罪。因为我们在第二天晚上曾经提到那个手淫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手淫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性的满足的方法，是一个男性或者女性用自己的手来抚弄自己的性器官得到满足射精或者高潮然后宣泄，那个呢我说过是一个独角戏，不是最美好的。但是万一真正的太太长期没有办法满足丈夫，那可能可以透过做丈夫的，可能我不是说是最好，因为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如果你的意念上面不是妻子以外的另外一个男人，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宣泄的方法。但是我说过那个危险很大，手淫的危险很大，我倒是建议让他自然的宣泄，把你多余的精力放在一些其他的有意义的工作上面，然后或者由妻子来帮助，用不同的知识或者方法来达到满足。女性的话呢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感谢神，女性在性的方面的需要比较少，那做丈夫的其实也可以用你的手或者其他的方法来让你的妻子在性的生活上面得到满足，所以不是没有办法。感谢主，圣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够忍受的，在你们以为忍受不住的时候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性是极其美丽的，只要你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有绝对的自由在那边尝试彼此取悦，但是有几个原则：第一，不能够勉强你的配偶；第二，不要用不讨神喜悦的方法，那些不正当的性的刺激、大众传播的媒介、电影、书报等等来做，来在你们夫妇行房事的时候来刺激，那是不讨主喜悦，而且很危险。因为你看那些影片、看那些图片，心目中呢，你虽然跟妻子，但是可能是跟那个表演的那个女人。你看那些录影带，你可能做丈夫的很兴奋、很兴奋，但是你记住，有一天长期伤害你们夫妻的关系，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知不觉中会把自己的太太跟对方来比较，做太太的会跟把自己的丈夫跟那个男主角来比较，而他们是专业的表演家，你怎么跟专业的表演者来比较？他们的身材、他们的等等各方面都是特别选出来的，你麻烦了。你看那些，你希望用这个来带起夫妇之间的性爱，你很危险，以后会一辈子影响你们夫妇的性生活，所以这是罪，你们要远远的离开。如果过去你们曾经做了，你要在主面前认罪，求主饶恕赦免。